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两个说话的机器呢，在这里和您正在打招呼。
啊，把人说成是机器有点可怜吧。
但是
我不是机器啊。
你不觉得我们真的每一天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就在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不停的讲，
灯一亮就巴拉巴拉巴拉。
有的时候呢好像大脑疲劳，但是呢我们也是处在一种讲话的状态，到底说出来的能不能负责任呢？是不是说的跟做的是一致的呢？哎呀，有的时候我真的也很惭愧。
我常常警惕自己，就是我们做福音广播的播音人呢、有时候真的会可能会犯的一种错误，就是讲话呢讲的好像一套套的非常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做出来好像不像样啊。
哎，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
是啊。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都听见，但是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也都看见，是不是一致，是不是这个成绩合格呢，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生命册里面才知道。
是是是，圣经呢也清楚的教导我们说呢，你不但是在言语上面说出你的信仰，而是用实际的行动活出你的信仰嘛。
对，那我们希望在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听众朋友都一起学习言行一致。学习呢让我们头脑所信的和我们行为上面所做的都能够呢是蒙神喜悦的。
对，这个言行一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这个陶丽啊，没人爱的女孩当中的主角陶丽，他们两夫妇作为宣教士，我真的是可以有圣灵的感动，让我呢到那些族群的当中去，到那些土人当中去传福音啊，把神的信息，把神的这一个祝福带给他们，这个是一种感动。
对 啊，
但是呢真正到了他们当中去，真正呢在看到了一些的可能是我们生活环境上面不太一样的地方，
文化的冲突啊，
文化的冲突，甚至于自己在疾病上面的痛苦、两夫妇的分离，在很多很多的困难里边，是不是我还能够言行一致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不容易，也是值得我们去继续聆听，继续去学习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来陶丽继续和我们讲出她的没人爱的女孩的故事。
她和母亲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她和妹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但她的心却是孤单寂寞的。
我也渴望被爱，我要找寻幸福。
请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您好，又要继续给您讲陶丽的故事了。陶丽从小就不受关爱，连自己的母亲都嫌她。6岁到13岁这段岁月，陶丽是在孤儿院过的，后来又在带养的两个家庭里吃尽了苦头。好在当时她已经信靠上帝，心中有了亮光。这亮光使她对自己的人生下了一个肯定的目标，那就是要做上帝要他做的事。在他21岁的那一年，上帝感动他当宣教士。在圣经书院受造就的第二年，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两个人的心智都是到新几内亚宣教， 1952年3月，他们一家终于抵达新几内亚。没想到他们正计划往内陆一个叫做巴里姆的山谷开拓福音工厂的时候，陶丽却病倒了。这是他在新几内亚得的第二次大病。陶丽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先回美国。上回我们说到，陶丽接到丈夫从巴里姆山谷寄来的信，心中充满了感谢，因为上帝借着几位宣教士以及当地的信徒齐心努力，很快的就赢得了山谷土人单纯的友情。当兰花号轮船开进澳大利亚雪梨市码头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雪梨好热闹，码头岸上站了不少人，显然的都是前来迎接远来的亲友。很奇妙，陶丽老远就看到一张熟悉的笑脸，那就是罗埃德。罗埃德特地赶到这里来接他们母子三人。11个月不见，如今一家四口又团聚了，怎么不欢喜快乐呢？表现得最露骨的还是奔尼、达兰两个小兄妹，一路笑着跳着。到了旅馆，晚饭都吃过好久了，兄妹俩仍然紧缠着爸爸不放，看着陶丽无奈地直皱眉头。哎，小朋友怎么能够了解大人的心事呢？陶丽多么盼望能够跟她的丈夫静静地相处，静静地听罗埃德谈这11个月来在巴里姆那美丽神秘的山谷所见所闻。
啊，总算把他们摆平了。
嗯，都睡了。
都快12点了，不睡行吗？明个早我们还得上路呢。
好啦，这下你可完全是我的喽。
对啦，怎么样，累不累？感谢主，你看起来很好啊。
嗯，哎，现在你可以谈一谈巴里姆了吧？
谈巴里姆山谷？
嗯，
现在？
嗯，
一个晚上怎么谈得完呢？这样好了，咱们分段，每天报道一点好不好？
好啊，那今天晚上你就谈谈最近发生的事好了，讲一样有趣的或者比较有意义的，怎么样？
嗯，好，那这样好不好？你躺着一边休息一边听我说。
好，
我想想看说哪一段呢。啊，有了，我说的这个啊，倒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不过很有意义。前不久啊，有一天我和艾丽莎两个到海边去了一趟。
艾丽莎
就是我在信里告诉你那个客炮哭族的弟兄啊，他妻子儿女也跟着我们进了山谷。
哦，我想起来了，他的妻子叫做露丝，女儿叫多卡士，对吧？
嗯，你的记性真好。那天我们到海边去啊，主要的目的就是盼望能够找几个年轻力壮的丹尼族青年来帮我们盖房子，可是他们总是一见到我们就躲，有的虽然不躲，但是也不表示什么意见。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听到一声惨叫，接下来就看到前面一个山脚下，几个丹尼族的青年拿着长矛围着一个人七嘴八舌，很着急的样子。原来当时他们正在打猎，其中有一个人不小心从高处跌下来，腿就跌断了，躺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叫。当时我心里想，感谢主，机会来了，所以呢，我就赶紧过去帮忙照顾，先劈2块木板把他的腿夹住绑好。说的也很奇怪哦，当我把他的腿绑好以后啊，他就不叫了，还笑着紧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是他们表示友善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怎么样？
他们大伙高高兴兴的带着我们去他们的部落，他们的部落啊就在海边附近。你知道那跌断腿的青年是谁吗？
谁啊？
他叫做赫吞瑟克。
赫吞瑟克，嗯，好奇怪的名字哦。
那取这种怪名字的多的是， 以后啊，你就不会觉得稀奇了。赫吞瑟克竟然是酋长的弟弟，酋长一共有三兄弟，他另外啊，一个弟弟叫做雅姆奇，我留在他们那儿整整六个星期，直到赫吞瑟克的腿完全好了才回营地。现在乌库哈律克酋长和他那两个弟弟呢，都成了我好朋友了。
哦，这么说他们说的话你都了解了吗？
也不完全懂，大部分是猜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至少他们已经了解我们对他们没有恶意，了解我们是他的好邻居。好啦，故事讲完了，咱们也该睡了，明天在路上我会继续讲给你听的。
奇怪，陶丽虽然疲惫，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她紧紧握住罗埃德的手，内心觉得好快乐好踏实。她深深地以丈夫在巴里姆山谷海边的表现为荣，尽管摆在他们前头的福音事工仍然艰难重重，可是至少罗埃德已经跨出了一大步，已经开拓了一条友善的大道。有了这条路，再撒福音的种子，必然会有好的收成。当平底木船开到岸边的时候，陶丽愣住了，一大群土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他们，他们争先恐后的都想靠近陶丽和两个孩子。陶丽是他们见过的第二个白种女人，第一个是达兰。达兰跟罗斯前些日子到过山谷一次，奔尼和他的妹妹吓得小脸都发白了，因为那些土人对他们母子实在是非常的好奇，不时用涂满了猪油的手摸他们的脸和身体，连眼睫毛都不放过。这时候，
陶丽，别怕，快叫嗨奇哈开开壶。奔尼，你也跟他们大声说嗨奇哈开开壶，快，
嗨
奇哈
开
开
壶，
嗨奇哈开开壶。
几声嗨奇哈开开壶真的就把土人的热情冲淡了，他们不再毛手毛脚了，都很友善地退到一边去，睁大的眼睛注视着他们。不久，艾丽莎就上前来把他们支开了，丛林一下子又恢复了宁静。
陶丽，来，这位就是艾丽莎。艾丽莎，这就是我的妻子陶丽。
嗨，你好，艾丽莎，谢谢你愿意在我们这里跟我们同工。
范斯东妈妈，能跟你们一起为上帝做事是我们的光荣。
范史东妈妈，陶丽对这个称呼觉得好奇怪哦。范史东是罗埃德的姓，被人称呼范史东妈妈，对陶丽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山谷新鲜神秘的事还真不少呢。艾丽莎先走一步了，等艾丽莎走远了以后，
哎，罗埃德啊，为什么他叫我妈妈？
哦，艾丽莎说啊，这是新几内亚弟兄姐妹的习惯，一律叫女宣教士做妈妈。
那他们又是怎么叫你的姓呢？
范史东啊，只喊我的姓。
哦，哦，对了，刚才你叫我们说的那什么嗨哈什么意思啊？
哦，嗨奇哈开开壶的意思啊，就是呢，你们可以看，但是不可以摸。
哦，
以后啊，你讲这句话的机会多的是，他们对白人用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奇，都喜欢东摸摸西摸摸，所以啊，你得记住这句话，要对他们说
嗨
奇哈开开
壶。
对啦，好啦，咱们回去吧，回去你就可以看到艾丽莎的妻子露丝了，她人很好，她会给你很多的帮助的。
好。
陶丽满心的喜悦，以为未来将是一片平坦的康庄大道，谁晓得不久他们就面临了恐怖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样的危机呢？别忘了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有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甘愿谦卑顺服，
王姊妹你好。
哎，
你好你好，赵弟兄。
我这个眼睛双目失明，是看不见。
我就是三岁多得的类风湿，瘫痪在床。
我现在一天就坐在轮椅上不动的。
姚佳音大姐你好。
我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啊。
今天呢心情不错了。
今天心情不错啊，我也听得出来呀、啊，有好
声。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线随时接收。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无线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
谢谢陶丽两夫妻呢，教了我们一句土语啊，嗨起哈开开壶，可以看不能摸啊。
是在刚才听这一首诗歌《顺服》啊，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其实做宣教士呢，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当中，如果没有一颗顺服上帝的心的话呢，很容易就打退堂鼓了，对不对？
对、啊。
那些土人去摸你的眼睛、眼睫毛，把他们手上的猪油擦在你的脸上。这其实才只是一个表面，只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冲突。但是实际上呢，在他们的 事工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面对的。
对，所以做一个宣教士呢，或者说其实做一个基督徒呢，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不容易啊。
是啊，我们从学习在头脑上面的这一个顺服的信心，到我们在行为上面能够啊用信心活出来我们的言行一致，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嗯嗯，
也是呢一辈子上帝在当中呢去与我们同行教导我们学习的功课。
对，所以这个委身这两个字呢，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的名词，也不是什么哲学，而是一种很实际的行动要看得出来的。
哎，那有时候呢，甚至于有一些呢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啊，那他们在行为上面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的，像你刚才说的这种的坚持啊，
爱的行动，
爱的行动让我们去学习的。看到一则新闻当中呢，就讲到一位男孩子，一个小伙子，他呢就在当中有一个坚持16年的爱的行动，很感动人。
对啊，他是重庆的一个人，他姓李，叫李强啊。他呢本来已经跟一个姓廖的女孩子啊已经谈婚论嫁了，但是呢他的女朋友呢就在16年前，就是2002年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突然离开世界了。
嗯，你这个时间呢有点倒叙的感觉啊，就是说在2002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两个都已经谈婚论嫁了。
对啊，
但是突然间这个女孩子呢就发生交通意外离开了世界。这一件事情呢不单只让这个姓李的小伙子悲痛欲绝，而且呢让这一个女孩子的父母，因为她是独生子女，让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呢更是呢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但是呢李强呢就把他的前女友，就是现在已经离开世界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呢当作是自己的父母一起来供养。
是，这件事情啊在2002年发生，那么他却一直坚持到今天，还是呢努力的把这个前女友的父母亲呢在当中的生活呢照料得更好啊。
嗯，
他的这一个行为呢，他的这个善良的举动呢感动了他现在的妻子，现任的妻子。他们两个人呢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呢还一直照顾啊小李的这一个前女友的父母亲，他们成为一家人，其乐融融。
是啊，那么老人就说呢，就是前女友的爸妈就说呢，哎，其实呢我们就是一家人呐。这个李强就说呢，他们这个家庭是比较特殊。
是，
因为他自己的亲生父母早就去世了，他的前女友呢离开世界以后呢，因为女孩是家里的独女呢，那么老人就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就非常的伤心，所以呢李强才想到呢，老人很孤单啊，很寂寞啊，就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父母亲一样。
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觉得老人家很孤单很可怜，那么常常去看望老人家啊。那老人家呢也很关心小李的生活，慢慢的这样呢一来一往的呢，他和他的父母亲呢，就是小李和前女友的父母亲呢就走到了一起，甚至住到了一起，成为了一家人。那么前女友的父母呢对小李呢真的是赞不绝口，觉得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的来孝顺他们。
是啊，那么李强的这种善良的举动呢也感动了他现在的太太。那么他的太太呢是江苏人，觉得呢哎，他现在这个丈夫的前女友的父母亲呢也是跟他们很好啊，关系非常好，他呢也很珍惜这一份那么难得的友情啊。
是啊，从江苏到重庆啊这么远的距离，但是呢在家中呢他们却是其乐融融。两位老人就说他们现在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快乐，而且也希望呢小李呢将来把他们就安葬在重庆的附近的这一座山上面。其实在这16年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小李和他前女友的父母亲呢，他们在生活上面可能也有一些地方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啊。那家庭的文化不一样啊，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年纪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在当中好好的成为一家人，我相信也是因着小李的爱的行为所感动。
对啊，特别 我想到他现在的太太怎么会跟这对老人的关系那么好呢？其实你想想，就算是真的是自己的男朋友的就是老公的爸妈呢，也不一定跟这个
相处的很好，
对，不一定相处的好，对呀、啊。但是，
所以小李的好行为，小李的爱心呢，对于这个家庭当中左右两边的家人呢，其实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对对对，肯定是。那我就想这个。爱的那个行为呢，真的不能蕴藏在心里头，好像是就是心里一个感动就算了，不是这样，而是有很实际的行动要做出来，人家看得见，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个感动的。
是我们常常说呢，我们基督徒啊，要生命影响生命。
对，
我们要学习呢，走入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呢，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但是呢，这一些呢，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口头上面，在言语上面呢，我们不断的去喊口号，说哎，我是基督徒。我是爱人爱上帝的，那么我是爱你的，怎样怎样怎样。其实这些说的话太空洞的时候呢，没有行为的话语呢，就变成呢是很无力的。
啊，
那么别人去看待你的见证的时候，去看待你的言行的时候呢，别人也会觉得说，哎，你说一套，可能甚至于做一套。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话语并不一定说在当中啊讲的很多，但是呢，我们在行为上面好像小李一样，十六年如一日的爱前女友的父母，去孝顺他们，去关心他们，把他们啊能够放在自己的家中，接到自己的家中一起来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说什么，他现在的太太，他的孩子啊，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面呢去感受得到，去被影响，以至于呢这种爱呢能够继续的延伸，甚至于扩散开去。
对，这种爱呢是一个很具体的爱的表现啊，看得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太多的道理，但你的行为没有跟你的那个道理配得上的话呢，就是你讲很多什么爱的道理，但是你没有爱的行动，结果人看到你这种行为就觉得你是信耶稣，我倒不如不信呢，
是
不是？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刚才呢，轮回和佳音，我们说我们是广播人，常常呢这个嘴说的比较快啊，到底呢我们脑袋里面，或者说甚至于我们的行为当中，是不是能够言行一致呢？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不单只是轮回和佳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无限飞行号的家人，让我们呢在特别是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面前呢，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让他们呢借此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的福音是活的福音，是有行为的福音啊。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当中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能够上帝把这一个信息呢带给我们，也鼓励我们，让我们呢能够从今天开始呢，就活出神的好行为，活出神的爱来。
是的，如果听众你发现我跟刘佳音呢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可以发个短信过来、提醒我们，真的让我们好好的纠正过来
是是是，谢谢您的监督和提醒啊。那我们在此呢就等候您的短信了，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请您在短信前面注明无限两个字。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想